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非常的感恩，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道。我们先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感谢主，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它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丢弃勇敢的心，对吧？这个世界总是想让我们把勇敢丢掉，包括用其他的一些假冒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勇敢，比如说莽撞，比如说野蛮。但是我们上帝是想让我们得勇敢的心，因为有勇敢的心必得什么呀？大赏赐。我们的上帝愿意赏赐我们，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勇敢的人。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勇士系列。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新约里面的勇士，我们之前讲的都是旧约的勇士，我们今天要讲斯提凡。那么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将真理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虽然常常迷糊，但是你永不离弃我们，你永远不嫌弃我们。相反，你不断地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去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变得勇敢，让我们可以得着你的大赏赐。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这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你的道发出光来，照亮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也求你的圣灵来膏抹我们每一个听到弟兄姊妹的耳朵，不管是现在听的还是以后听的，都被圣灵所感动，听见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将你的生命之道赐给我们的时候，就激励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大得能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那我们继续的哈，我们来去分享我们的这个殉道士斯提凡。好，那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哈。那大家可以把里面那个电视的那个声音给它放小啊，就免得有回音。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读经。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六章八到十五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使徒行传》六章八到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当时有圣灵派以拿利拿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见证。
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
就满族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放马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
设下假见证说这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这个斯提凡。好，我们知道斯提凡是使徒行传当中的第一位的殉道士，也是我们说的使徒教会里面的第一位的殉道士。那我们今天呢要去讲讲这个斯提凡，我们来看看斯提凡这个勇士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我们讲到斯提凡的时候呢，我们先简单去介绍一下哈，因为刚才大家读了一点的经文是讲到斯提凡的。那斯提凡呢，我们知道他是使徒时代的第一位的殉道士，是初代教会所选立的七执事之一啊，是七个执事当中最突出的执事。然后呢，那斯提凡呢，其实我们刚才读了只是一小段，那他有一段讲道，就是他殉道之前的讲道，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是使徒行传当中讲道记录最详细的、最长篇幅的，超过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篇幅，也超过保罗的几篇重要的讲道。 所以你去看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就知道说斯提凡的讲道、斯提凡的殉道这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是很重要的。然后那斯提凡的事迹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六和第七章，就这两章，其他地方你看不到了。但是呢，斯提凡的影响非常的大，历世历代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都被斯提凡的见证所激励。那在天主教他们就定了一个日子，定的是什么呢？12月26号定为纪念斯提凡的日子，这是他们的圣日，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看到斯提凡的时候，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斯提凡是一个这个悲剧英雄，因为他殉道了。我们说不是的，斯提凡不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他是一个大大得胜的勇士。那斯提凡他到底怎么大大得胜，我们要好好的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去看斯提凡他是怎么得胜的，他给我们的提醒，他给我们的祝福，他给我们带来的哪些真理上面的这些影响，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其实在斯提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我们今天呢就焦点放在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斯提凡不是一个悲剧的英雄，而是一个得胜的这个勇士。那这位得胜的勇士，我们说斯提凡他得胜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为什么斯提凡可以这么得胜，他虽然殉道了还是得胜。第二个，我们要去看看斯提凡他的殉道到底是死亡胜过了他，还是他胜过了死亡？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胜过死亡？他又是如何胜过死亡？最后我们要看看斯提凡殉道了以后，那他的得胜是结束了呢，还是延续下去？我们说是延续下去，他怎么延续下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看。那讲到斯提凡的话，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力量的泉源，就是斯提凡他得胜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斯提凡这么有力量？你去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斯提凡讲道的时候是以圣灵，对吧？然后呢，他讲话有智慧，然后他讲话有满得上帝的恩惠，所以那些人跟斯提凡辩论的时候胜不过他，所以就开始干什么呀？讲假见证。所以斯提凡厉害不厉害？非常厉害。有没有能力啊？非常有能力。所以我们说斯提凡他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从他身上去借鉴，让我们也做一个有能力的人，阿们吧。那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说斯提凡他的力量的泉源，那给我们带来的提醒。那讲到斯提凡的力量的泉源的时候，我们先来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我们看这节经文讲的说，斯提凡是满得什么呀？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斯提凡那天讲道呢，其实也是围绕基督，也是在去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充满了力量。我们说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斯提凡他的力量来源在哪里。我们说第一个你要记得，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从表面上看，斯提凡是在为福音做见证，斯提凡是在高举福音。我们看到的是说斯提凡好有能力啊，他可以把基督的福音举得这么高。但是你要深刻的去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斯提凡不是他把福音举起来，是福音把他举起来。阿们吧。其实每一个传道人都不是说，哎呀，这个传道人口才真好，可以把福音讲得这么好，讲得这么清楚。不是的，这是你看到的现象。像我们上次讲的说，你不要只是看现象，你要看什么呀？你要看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福音把一个愿意传讲福音的人高高的托起来，让这个讲福音的人充满了天上的能力。而且我们在这里特别想让大家去注意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斯提凡之所以这么有能力，是福音带来的，不是律法带来的。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有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呢？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启示的两大部分，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上帝从旧约特别多的就是律法。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阿们吧。然后你要注意，律法宝贵不宝贵啊？宝贵。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同意吧？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我们说律法是指出问题的，但是律法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律法不赋予你能力，律法只是揭示一个真相。揭示什么真相？你无能为力。这就是律法厉害的地方，我们一直不肯接受我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你去看到很多律法主义者恰恰是反对律法的。为什么？因为律法一直告诉你说你无能为力，你无能为力。谁有能力？谁有能力？律法告诉你谁有能力？律法告诉你，对了，上帝。你去找上帝， 救主有能力，阿们吧。所以斯蒂凡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为基督做见证，我们说连死亡都胜过了，那些跟他辩论的人一个也辩不赢他，只能做假见证来害他。为什么？因为福音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你要去拥抱上帝的福音，而不是死抠律法。而且我们讲一个很严肃的话，我告诉你，有些人说你们喜欢讲福音，但是律法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也是很重要，我就是喜欢律法。我告诉你一个真相，这些人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说啊，是我们得福音，他得律法啊，咱得的侧重点不一样。不是，我告诉你，一个人去死抠律法的时候，他得不着福音，他能得着律法吗？他也得不着，他也得不着，他在骗自己。所以律法主义者不单是得罪了我们的救主，不单没有得到福音，而且也得罪了摩西的律法。阿们吧。法利赛人是不是摩西见到以后就会说，哇，你们是我的传人，我看见你们好欣慰，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摩西就会说，你们这些反对律法的人。如果大家仔细去看斯提凡的见证，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读了，斯提凡责备那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责备的，你们领受了摩西的律法，但是你们是干犯律法的，因为你们不接受福音。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另外一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表面上看我只是对福音感兴趣，但是每当你接受福音，每当你在基督面前伏下身来敬拜他，谦卑在他面前的时候，你不单得着福音了，你把律法也得。他们吧，律法的成全是谁呀？基督，主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干什么？乃是要成全律法。成全在哪里啊？成全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这些人是何等的幸福。我们这些人高举基督的时候，那些律法主义者说，哎呀，你们老是讲福音，你们老是讲恩典，我怕你们把上帝的律法丢掉了。我告诉你，不会的。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才会像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讲了。大卫怎么讲？说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何等渴慕你的律法。大卫为什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大卫是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大卫是一个接受拯救的人。所以大卫自己也讲说，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怎么样？这人是有福的。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都枯干了。但是他的前提是我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然后我认罪。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他不是说我死钻律法，他如果死钻律法抛弃福音的话，这些人不会害死他，他就跟法利赛人没区别了，对吧？但是恰恰因为他高举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些律法主义者要害死他。恰恰因为他高举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不单得着了基督，他还得着了摩西。他不单是领受了上帝的福音，而且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好不好啊？好的无比。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斯提凡他就有能力。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斯提凡因为他接受上帝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说，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斯蒂凡满得什么呀？恩惠能力。我也盼望大家注意这个恩惠能力。你怎么得力量？你怎么得力量？你越接受上帝的恩典，你就越得力量。阿们吧。律法主义者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其中一个是什么吗？就是拒绝恩典。哎呀，不要老是讲恩典，然后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弟兄姊妹，上帝给你家的能力和你自己的能力哪一个强？上帝的能力和你的能力是100:1，10000:1，还是10000:1？不能比，是无穷比一。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会领受恩典，这个人一定是大有能力的。一个人不会领受恩典，不管他嘴里面讲的天花乱坠，看来很有口才，他没有能力的。法利赛人也很能讲啊，你注意，斯提凡的其实他的接班人就是保罗。保罗后来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去到哪里，法利赛人跟到哪里，然后到处去做搅乱的工作。请问法利赛人的口有能力没有？
没有，
没有，他们没能力，他们只能破坏，不能建造。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恩典。所以我们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恩典会让你力上加力，而你拒绝恩典，人拥抱律法，其实真正拥抱的不是摩西律法，人真正拥抱的是什么？是我的功劳。因为你讲唯独恩典都是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功劳受了冒犯，我没有功劳了，所以我很难受，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真相， 人越讲恩典，人的力量越强，因为恩典是让你力上加力的。而人越讲功劳，你知道人会怎么样？你说我觉得我讲功劳的时候，我整个人起劲儿，不是功劳就是宗教醉酒。你有没有见过喝酒的人？听懂没？你见到喝酒的人，一口酒下去，一口酒下去，他当时就觉得浑身发热，比一般人说，你们现在穿棉袄，我穿单衣就可以。但是你知道，醉酒的人在北方特别冷的地方是特别容易冻死的。为什么？为什么会冻死？因为它是透支它里面的热量，它里面身体的热量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哗涌上来，但是它其实这个酒没给它加任何的能量，所以它很快可以有可能会被冻死。所以这就是功劳主义。功劳主义让你当时觉得面红耳赤，觉得哇操，没人能比得了我，我就是火炉，我根本不需要棉袄。但是分分钟会被冻死，因为功劳从来都是消耗你的。一个越讲功劳主义的人，你会发现他很快就没劲儿，对吧？他越讲，他觉得我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们就看不见我的功劳。然后你会发现他很容易沮丧。你稍微拿一根小针碰他一下，他就像气球一样，噗一下就爆掉了。但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不是这样子的。虽然魔鬼会来控告我，虽然有些人会不理解我，但是我会说都是上帝的恩典。就像那个著名的这个传道家这个司布真讲的那样，说当别人说你坏的时候，你不要太生气。为什么？因为他说的坏比你实际的坏还差得远着呢，对吧？我的软弱比你们说的软弱更软弱的更大，但是我是靠上帝恩典的人，我是满得恩典，从恩典得力的人。阿们吧。这个时候斯提凡的能力其实就是从福音的恩典来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讲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而且这里面还讲说，斯提凡在这里他在民间行了什么呀？大奇事和神迹。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呼召出来，不是让我们做小事的，是让我们行大奇事和神迹的，你知道吗？大奇事和神迹，我们经常能做这些事情。其实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只要你是围绕福音的话，你天天在经历最大的两件神迹。哪两件神迹？宇宙间第一大神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创造还不算，创世以后人堕落了，对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开辟了新天新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宇宙间第一大神迹。所以每当我们讲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在把最大的神迹展现给人看。这是宇宙间第一大神迹。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在讲第一大神迹。阿们吧。你知道宇宙间第二大神迹是什么吗？你说第二大神迹，瞎眼能看见了，瘸子能行走了，然后那个倒在地上的这个人站起来了啊，或者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了。我告诉你，其实宇宙间第二大神迹是我们这些信的耶稣出死入生，所以都是跟生死有关的。阿们吧。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宇宙间第一大神迹，然后我们传福音给人，人信了耶稣出死入生，这是第二大神迹。一个人眼睛复明和一个人重生得救，哪一件事情大？肯定重生得救大。一个人原来是哑巴，现在会说话了，但是和一个人他在心里面相信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哪个神迹大？相信耶稣。因为眼睛复明最后还会衰老，但信了耶稣就得什么生啊？得永生啊，弟兄姊妹。所以斯提凡他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我们圣经没有讲他都做了是什么事情，也许他也曾经让病人变好。就像我们之前我们弟兄姊妹去探望我们重病的那个阿兰姊妹，我们之前帮他去做了锥刺里，我们弟兄姊妹正带着他做绝志祷告的时候，眼睛都能看见他脚上那个疮那个脓肿就消失了。这是神迹吧？是。但是过了几天主把他接走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呀，这个我以为他要康复呢，没想到主把他接走了，我觉得这个不行啊，是不是？没有，他当时其实你看见了，如果讲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了两个神迹，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哪个大的？大的是他决志接受耶稣，阿们吧，他得永生。小的是什么？他脚上的疮肉眼可见的消失。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主把他接走我们哀哀怨怨，因为那个大神迹大奇事我们亲眼看见了，这个人决志接受耶稣了，阿们吧。所以他接受耶稣不到一周，主把他接走了，我们为他办基督徒的追思礼，阿们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恩惠能力从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 所以你要常常领受基督的福音，常常传讲基督的福音，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说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能力，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我们刚才没读，我们现在来读使徒行传六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我们六章五节是比较长的一节经文，就讲初代教会拣选七执事，那其中评价斯提凡的时候怎么评价呢？说他是什么？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一个人为什么有能力？是跟信心和圣灵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信心是不是行为？信心不是行为。你说信心不是行为，那行为才跟能力有关，怎么能讲他大有信心跟他能力有关呢？我们说其实信心正好像这里讲说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信心跟能力有密切的关系。怎么密切的关系？信心有一个特质。信心什么特质呢？信心的特质叫戒。有什么意思？信心的特质叫戒。戒什么？戒力。戒力。戒谁的力？我们说用信心借谁的力啊？借圣灵的能力。信心厉害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一个人没有信心的人，他面对事情要努力，要不要努力啊？要。他努力努出来的是什么力？是自己的力。我用信心能够借谁的力啊？借圣灵的力，借上帝的力。我们刚才问过了，上帝的力和我的力相比差多少？是无穷比一，是无穷比0.00001。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斯提凡这么厉害？是因为他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他会用信心借圣灵的力。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做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我不反对大家把你的智力提高，把你的体力提高，这都是好的，因为这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但是你要能够像斯提凡这样的大大得胜的话，这些是不够的。你说我这个人比别人都聪明，别人下棋只想三步，想三步的已经很厉害，我下棋只能想两步，然后有些人说我能想八步，厉害不厉害？厉害，对吧？厉害，但是都不够有信心的人厉害。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我不是我能想八步想三步，还是甚至我只能想一步，我用信心是借上帝的力。阿们吧。我用信心是借上帝的智慧，你能跟我比吗？你比不了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因为他是大有信心的人，因为他是用信心来借圣灵的力的人。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晓得这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说什么叫大有信心？大有信心就是用信心去跟从主。我们讲到这里，其实讲到信心有很多很多回我们可以讲，但是我们在这里只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讲到信心的时候，信心有一个东西对信心威胁很大，是对特别我们这些聪明人特别容易被这个威胁。什么东西？叫概率。就是这件事情的概率有多大，这样做能赚钱吗？赚钱的可能性有多少？那样子做能够使人得益处的可能性是多少？要不要做这样的分析？要。但是很多人根据概率做事情，永远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生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一个人站在海边拿一个杖一伸手，海分开的概率是多少？零，对吧？一群人围着一座城转了七天，然后这座城墙会垮塌，概率是多少？零。你知道吗？你晓得吗？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里面300人打败十几万人的概率是多少啊？是零。我告诉你，所以根据概率做事情的人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跟着信心做事情。但是我们这些特别愿意沉下心来分析的人就有这个危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这事儿可能吗？这个概率可能吗？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哎呀，不可能不可能，这个可能性太低了，所以我就不做了。可惜啊，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上帝带着要在海面上行走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能在海面上走的概率是多少啊？是零。你明白不明白啊？你真的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想。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是根据概率说这件事情可能性有多少，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少，那样的可能性有多少的话，这个人永远不知道上帝带他往哪儿走。因为上帝带你走从来是海面上行走，上帝带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从来是分开红海，上帝让你去征战的时候，他是让你凭着信心跟着他绕耶利哥城转七天，耶利哥城会垮塌的。 所有这一切在概率里面，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你根据概率的话，上帝要带你的路你是不会走的，同意吧？亚伯拉罕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已经是大富户了，同意吧？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家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带的仆人都几百个仆人，家业大的不得了，跟着出去还不知道往哪儿去。按概率的话，有没有人做这么傻的决定呢？很难做的，几乎不可能。但是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主啊，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是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能力，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这些勇士这么有能力，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反复强调说他们因着信。阿们吧。如果是按照我们的概率，大卫盔甲都不穿，拿着五个小石子，拿着一根打狗棍，拿着一个小鸡旋，然后面对两米多高的哥利亚，然后顶盔贯甲，得胜他的概率是多少？
零。
所以还打什么呢？所以你看到大卫的哥哥就说，我知道你贪玩，你来这儿就是想玩的，你想看一看战场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嘴上说是给我送饼来吃的，其实你就想贪玩。大卫说，我来岂是无故的呢？你看到没，这就是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区别，我来岂是无故的呢？所以那边大卫听说谁把这个哥利亚的人头取在，我来，你是靠刀是靠剑，我靠什么？我靠万军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有力量还是刀剑有力量？耶和华的名有力量。所以啊，这就是信心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而且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到说，斯提凡他是被圣灵充满。讲到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只讲一点点。你注意斯提凡的谦卑，我们刚才讲了，斯提凡这篇讲道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最详细的一篇讲道，好不好啊？非常好。而且斯蒂凡不是像我们这样讲的，下面做一堆基督徒大家都阿们阿们的讲，不是哇、哦？他对着什么人讲啊？对着一堆反对他的人。其实我们大家稍微有一些演讲经验的人都知道，下面的人都恶狠狠地盯着你，你很多时候讲不出话来的，你讲不好的，同意吧？我们如果在这讲到时候，弟兄姊妹都在那打瞌睡，传道人很快就蔫了，是吧？你们怎么都打瞌睡？斯蒂凡不是 遇见一群打瞌睡的人，他遇见什么？一群仇视他的人。但是他可以把这篇道讲得这么好，你就知道他的能力厉害不厉害？厉害。但是斯提凡当初选他做执事是做什么事情？是管饭食。你有没有见到斯提凡说抱怨说，哇，我这么大的才，我讲道我觉得我跟彼得差不多，彼得你讲道我也应该讲道，你让我管饭食，你们这个安排搞错了吧？有没有见到斯提凡这样去说？没有。我告诉你，圣灵充满其中一个标志是谦卑，越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越是谦卑，越是顺服，越是不被圣灵充满的人越容易骄傲，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看见一个人骄傲的不得了，说这事儿我也能做，那事儿我也能做，说哇牛人，我今天见到牛人了，啥都能做。不是，那个骄傲自大的人呢、啊，根本不是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讲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干什么？阻挡骄傲的人。上帝要阻挡的人还会给他圣灵充满吗？不会的，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斯提凡他大有能力，他被圣灵充满就是谦卑顺服。主你怎么安排，你怎么带领，我就怎么做。当你把我带到这些仇敌面前为基督做见证，我就为基督做见证。当我要殉道的时候，我就谦卑顺服。主你的安排都是好的，你让我去做管饭食，我就去管理饭食。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看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斯提凡他非常非常有能力，他在信心里有能力，他非常非常有能力，他借着信心支取圣灵的能力，他非常非常有能力，是他被圣灵充满，做了一个谦卑顺服的人。而且他被圣灵充满的人，我告诉你，他用信心去生活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灵活很喜乐的。律法主义者的一个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刻板僵化。说你告诉我规章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的神学依据是什么。我们其实是要讲，我们是要讲神学，是要讲教义。但你注意，我们以前反复跟大家去讲，有些人为什么要去学神学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说哎呀，学神学都是好同志啊，是不是都是好同志、啊、我说学神学很多确实都是好同志，但有的时候不够好。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学神学是为了不过信心生活， 我学过神学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二三四五，那种情况就是一二三四，这种情况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就把它处理完了。我告诉你，每当你这样去做头，你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天下没有完全重复的两件事情，天下也没有完全重复的两个人。每当你套用这些很僵化的东西去做事情的时候，都是你失败的开始。包括有些人很喜欢系统，说，哎，我们怎么搞一个什么样的系统来？为什么他想搞系统？因为我不想过信心生活。你给我系统了，我就知道了今天早晨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星期一到星期七都安排完了，是吧？我还哪用跟着耶和华，我跟着系统走就行了。这是很危险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有些基督徒跟着系统，跟着神学，跟着人的规条走惯了以后，你再跟他讲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他是非常茫然的。还有什么过信心生活？我觉得初代教会这样过就行了，我们现在已经过了两千年了，总结了这么多年了，应该不需要了吧？是不是不需要了？我们永远需要。你之所以没有能力，你之所以生活过得那么僵化，就是因为你不过信心生活，而你没有用信心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你根本没体会过什么叫圣灵充满。我那天读那个神学书籍的时候，哇，那种高兴啊，很多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圣灵充满，只不过你喜欢读书，读的你觉得这个句子写的真精妙，那个排比喻用的真好，那个比喻啊好巧妙，那个都不叫圣灵充满。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很灵活的跟着上帝走。上帝是僵化的还是灵活的？
灵活的。
上帝不是永不改变的吗？永不改变和僵化是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一回事，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小心，有些人对你过信心生活他是不满的，你身边有些人是想带着你过僵化的生活，你要去过信心生活。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家庭都不能复制别人的路，只能跟着上帝往前走。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斯提凡他的能力，是因为他大有信心，他被圣灵充满。那第三个，我们说斯提凡有能力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六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斯提凡在那里，连那些攻击他的人都承认说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我们在这里再讲，斯提凡为什么可以得胜？他胜过的是什么？他胜过上帝了吗？不是。他胜过的是什么？胜过的是世界，胜过的是魔鬼。阿们吧。但是你怎么才能胜过魔鬼？怎么才能胜过世界？我们说你要像天使。魔鬼世界是属地的，你用属地的方法永远胜不过属地的魔鬼，你用属地的方法永远胜不过这个世界。所以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再聪明，你说我比诸葛亮都聪明，诸葛亮也是属地的。阿们吧。你得胜不了，你必须像天上的，你必须像天使，你必须得的是天上的能力。阿们吧。你必须得的是天上的祝福，这个时候你才能胜过世界。基督徒是要胜过世界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点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去胜过。但是如果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像天使。那讲到像天使，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很多，但我今天不讲那么多，我们只讲两点。大家跟我一起先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斯提凡像天使。我们刚才讲了，斯提凡他的谦卑其实就像天使。真的，骄傲是谁的特征？魔鬼一直都是骄傲的。谦卑是谁的特征？谦卑才是天上的特征。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内心什么？柔和谦卑。所以你看到耶稣说的和世界说的是不是正好相反？世界会说，哎呀，你不要太谦卑，你太谦卑别人会瞧不起你。耶稣说正好反过来，不是的，你不要太骄傲，你骄傲是显出像魔鬼。骄傲的人是把那种地下的那种力量带出来，显明的是地下的那种味道。但是我们要像天使，我们要把天上的味道带出来的时候，你要像基督。阿们吧。你越像基督，你越有天上的味道。 天上的味道是馨香的，地府的味道是腐臭的，阿们吧。所以你要去看到，而我们怎么才能有天上的味道？主耶稣在里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你要常常去耶稣那里吃生命的粮，你要像天使，你得吃天上的粮食，阿们吧。所以你看到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再属世界，你们不再做埃及为奴之人，我给你们行的其中一个神迹是什么？他们在旷野里面每天领受什么东西啊？天上下来的什么东西啊？玛哪。玛哪是每天从地里面钻出来的吗？玛哪是从地里面种出来的吗？不是，天上赐下来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如果你要有天使的样式，你每天要吃天上的粮。天上的粮是什么？天上的粮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谁啊？我就是。耶稣就是天上来的粮，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你要让耶稣基督喂养你的灵魂，你才有天使的样式。我再讲，上帝的启示有律法有福音两大部分。当你常常仰望基督的时候，从吃灵粮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吃福音的灵粮，你还吃上帝至圣律法的灵粮。但是当你把基督丢开的时候，你说我吃律法的粮食怎么样？我告诉你，根本你没吃进去，你吃的都是你自己误解的地上的规条。你看到那些律法主义者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批评他们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肩膀上面，你们自己呢连一根小指头都不动。你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看来很漂亮，里面是枯骨，是吧？为什么他们变成粉饰的坟墓？哎，圣经上面讲说，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同意不同意？所以律法带不带能力啊？上帝律法带不带？带呀。那他们吃律法，按道理他也不能吃成一个粉饰的坟墓啊。他怎么吃成粉饰的坟墓？当他离开基督的时候，他连上帝的律法一句也没吃进去。唯有在基督里领受天上的灵粮，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时候我才会像大卫一样说，我何等渴慕你的律法，我爱慕你的律法。我们基督徒因信耶稣基督，我才是真爱慕律法的人。那些把基督抛开又说爱律法的人都是假爱，是吧？就是这样子。你看他们要把斯蒂凡打死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做假见证。律法许可做假见证不？当初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作假见证，同意吧？你看，这是律法主义者做的哦。他们真的爱律法吗？如果按照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许不许可我们论断？不许可。上帝律法讲得很清楚，只有上帝是审判官，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但律法主义者喜欢论断不喜欢论断？你跟他说不要论断，他生气不生气啊？他气到整个人爆炸，对吧？所以他们哪里是领受上帝律法，一点都领受不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领受天上的粮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福音你也得着了，律法你也得着，你对律法的理解才会正确，你对律法的应用才会正确，因为你要在基督里，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还有，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们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说他是世界的光，其实他是天上来的光。我身上要让人看见天使的样子，我身上要不要发光？发什么光？灯光吗？发什么光？发天上的光。天上的光在哪里？
在耶稣，
在耶稣里。所以我不要耶稣，我身上又要像天使，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你就看到人的傲慢，律法主义的可笑，又拒绝基督，又不想高举基督。就像我们讲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们要讲十字架，要不要讲十字架？要。其实讲到十字架，跟我们有关的十字架有两个，一个是基督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自己天天舍己背十字架。哪个重要？哪个十字架会让你有天上的光？基督的十字架。但你会看到很多教会最喜欢讲的是你怎么背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一笔带过，然后你怎么背十字架讲一百句，基督的十字架只讲一句，对不对啊？
对，
完全错误。你要讲基督的十字架，你讲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当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把天上的光透过他的十字架照在我们的生命里了，阿们吧。 所以你真的是让基督照亮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个时候你就像天使。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力量，是福音的能力在他身上。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力量，是因为他用信心借圣灵的力。斯提凡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因为他像天使，他支取的是天上的力量，所以地上是没有人能打败他的。阿们吧。因为我的力量是从天上来的，你怎么可能用地上的力量，你地上聚集了100万、1000万、1000亿的人，也打不过我从天上支取的力量。所以斯提凡也是一定得胜，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斯提凡的殉道。我们看到斯提凡，我们刚才讲了，他是新约使徒教会第一位殉道师。那他在人肉眼看来的时候是被人打死了，他死了，但是其实我们要去晓得说，斯提凡他其实他的殉道并没有被死胜过，相反他胜过死亡。为什么我们说斯提凡他胜过死亡，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讲到斯提凡的殉道的时候，我们也先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使徒行传7章54到60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好，一起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好，我们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讲斯提凡本来是那些人把他抓了，然后呢要去申辩，但斯提凡把他变成了一次见证，变成了一次讲道，然后那些人就非常生气，向斯提凡咬牙切齿要把他打死。那我们知道最后真的斯提凡就殉道了，但在斯提凡殉道之前，这里面再讲他被圣灵充满，抬头望天，看见什么异象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斯提凡在这个时候，那些人要打死他的时候，他还做了两个祷告，一个祷告说什么，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第二个祷告是什么，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然后这里面讲说，说了这话就什么，就睡了。你注意他不是讲就死了，就睡了，他就在基督里睡了。那我们说斯提凡他是完全得胜死亡的。我们借着这个斯提凡的殉道，我们去好好的去看一看这里面给我们的光照有哪些。其实斯提凡的殉道给我们的光照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只讲其中的一点点。我们说我们讲战胜死亡，我们来看看斯提凡他向我们怎么去彰显的一个战胜死亡。讲到斯提凡为什么能战胜死亡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因信基督胜过死亡。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了，约翰福音5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传福音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节经文，对吧？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原来我们是怎么样子啊？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其实都在死的权势之下。严格来讲，我们今生是活在死里，我们是活在死里，我们分分钟都可能死，死对我们是有权柄的。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说啊，人人生来平等，这个话说的不太对，这是福音里才能讲出来的话。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的人你知道在哪里是平等的吗？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赚多少钱你都要死，而且你死的时候，我这个穷人什么也带不走，你这个富人呢也什么也带不走，对吧？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话，我不是恶狠狠地讲这个话，我是告诉你一个真相，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死的权下， 所以死亡面前才人人平等。死是这个世界的神，死是这个世界所有人必须经历的，跑不了的，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主耶稣说什么？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人就怎么样子啊？就有什么东西啊？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你什么时候胜过死亡的你知道吗？你说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才胜过死亡吗？不是。什么时候啊？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拥有了胜过死亡的生命。因为你一信耶稣那一刻开始，你就干什么？出死入生。我们刚才讲说，整个宇宙从上帝创造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之前，这个宇宙当中有两大神迹。第一大神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是宇宙当中最大的神迹。第二个大神迹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出死入生。你原来是死人，你原来活在死的权下，你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有了永生，而且你就不被定罪，是吧？不定罪和得永生和出死入生是紧密相关，不能分开的。为什么我可以不定罪？为什么我可以不定罪？梁弟兄啊，因为我这个人悔改的时候是非常彻底的，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我不像旁边那个姊妹，她悔改的时候轻轻巧巧的，然后我悔改了，然后她就完了。你知道我每次悔改的时候哭的呀，我上气不接下气，差点静完了。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你哭的痉挛了也没用，阿们吧。你哭的痉挛也没用，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定罪？为什么可以不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担当了我多少罪？真的是所有的吗？不是我认罪之前的罪吗？我现在悔改，是不是我悔改之前的罪他担当？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的，阿们吧。所以我不定罪。因为我不定罪，所以我有永生，阿们吧。你不可能一个人有永生还被定罪，罪和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明白吗？只要你一点罪没有解决，你就不可能有永生。只要你一点罪不解决，你就不可能出死入生。你为什么可以出死入生？因为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一张图片，我们说一个人走进十字架的光里面，阿们吧。从那一刻开始，这就叫信。我接受基督的救恩，我接受基督的拯救，我接受基督的爱，我接受基督的十字架，我接受基督宝血的洗净。从此以后我出死入生，死在我身上没权柄了。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为了体恤世上的人，我们说我们死了。其实按照上帝说的，就像刚才上帝讲到斯蒂凡是什么？睡了。睡和死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你看到一个人睡着了跟死了差不多，对吧？在那一动不动，但是你去他身边，你就会知道说睡的人呢回头会怎么样的，会醒过来。我们这些睡了的人在哪里醒过来？在天上醒过来，阿们吧。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而且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一睡睡多长时间？其实是一转眼，你知道吗？我们不说哎呀睡了，然后呢哎呀过了一千年，过了一万年，耶稣来接众圣徒的时候，然后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啊我醒过来了，哎这什么地方？新天新地是这样子吗？不是。耶稣跟那个强盗怎么讲的，大家还记得吗？
今天
耶稣跟那个强盗，那个悔改的强盗说，今日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今天你死了，今天你会死，但是今天因为你悔改信了我，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阿们吧。所以斯蒂凡为什么能够胜过死亡，根子是因为他信了耶稣，阿们吧。不是因为他的勇敢，不是因为他的口才好，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信了耶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斯提凡他为什么可以去显明他对死亡的得胜，是因为他爱灵魂。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里。弟兄姊妹，你注意斯提凡为什么我们说他因爱灵魂显明他胜过死亡。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他殉道，你有没有听到斯提凡一句的仇怨的话？他有没有讲说二十年后我还是一条好汉？有没有说这个话？有没有说耶和华为我报仇啊，这些人用石头打死我了，你也用石头把他们打死吧？有没有搞这些？ 你看我们很多英雄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为我报仇，我董存瑞，我扛炸药包是吧？我把那个桥给他炸了，炸死他们，然后同志们为我报仇啊！斯蒂凡怎么不讲这个话呢？他怎么没说彼得啊，记得为我报仇啊？他满心的都是什么？满心都是爱，他爱弟兄，他爱失丧的灵魂。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仇恨是死亡的特征，爱才是生命的特征。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爱是生命的光辉，仇恨是死亡的阴影。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不用教就会恨人？你有没有发现，你说我的孩子其实不会恨人的，我后来教他，他才会恨人，是不是这样教的？
不是，
不用，我跟你讲，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会恨人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活在死里。阿们吧。恨人不需要教的，仇恨是不需要教的，人天然就会仇恨，但是爱是要教的。而且爱是要领受什么呢？领受上帝的普遍恩典加上特殊恩典，你才能像斯蒂凡这样的爱。阿们吧。所以我们说爱是生命的光辉，仇恨是死亡的阴影。你什么时候仇恨，你就知道站在你后面的是什么东西啊？是死亡。你表现的是什么？是死亡。但是当你表现出爱的时候，你在展现生命，而且你连仇敌都爱的时候，你展现的是永生。你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说，我不知道，虽然我知道这个经文是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但我不知道我怎么把我的永生在今生显出来。很简单，你要把你的永生在今生显出来，就一个方法，爱，连仇敌都爱。你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说，有人教你们说要恨那些敌对你的人呐、啊，要恨那些你的敌人呐、啊。他说我教你们不是这样，要干什么？他说要爱仇敌，逼迫你们呢要干什么？要为他们祷告。为什么耶稣教我们这个？而且主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给右脸给他打，别人逼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别人要你外衣连里衣都给他。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些经文就气得不得了，耶稣如果没讲这些话就好了，你看看导致我们基督教多懦弱，整天被人欺负，整天被人欺负，我都气死了。耶稣讲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耶稣讲的意思是说，你面对仇视你的人，当你用仇视去对他的仇视的时候，你身上展现的是死亡的味道，你身上露出来的是死亡的阴影。但是连仇敌你都爱的时候，你才展现的是生命的力量，是永生的特质。阿们吧。你怎么把永生在人面前显出来？爱仇敌，像斯提凡一样，你们想用石头打死我，但是我不恨你们。父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斯蒂凡这个祷告让我们想起一个人的祷告，谁的祷告啊？
耶稣。
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蒂凡第二个祷告是说，主耶稣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也像主耶稣，对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看到吗？他很像耶稣的。为什么？爱。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去爱仇敌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表现出懦弱，也不是我们谄媚，而是表明我们怜悯的得胜。我们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四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主耶稣说你不要去恨仇敌，你要去爱。为什么？爱才能彰显我们的得胜。我再讲弟兄姊妹，生命对死亡的夸胜你知道是什么吗？生命对死亡的夸胜不是在乎长度，而是在乎爱。你说我生命对死亡夸胜就是我活得久，哼，那个人恨我，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就要活过他，他活七十我要活八十，他活八十我要活九十，我要给他送葬，哼，表明我胜过他，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想的，是吧？真的是这样想。我告诉你这个想法是错的，你知道吗？很有可能你下楼摸到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可能是上帝六日造天地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那个石头的历史比你长多了，它有没有生命？它没有生命。为什么？因为那块石头不能爱。阿们吧。
所以我们表现出对死亡的得胜根本不是靠着长久，而是靠着爱。所以中国不是也有一句古话，你那时候看电影啊什么都会看到，说叫什么，说那些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铺路修桥无尸骸，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就是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讲说，有些恶人长寿啊，不单长寿还子孙满堂啊，然后呢有些艺人看见都差点跌倒，说我看到艺人受苦，你怎么让这些恶人长寿呢？而且他还生了这么多孩子，而且还家里很有钱，怎么回事呢？弟兄姊妹，这些人不管他多长寿，有一个事情，他们一直活在生命里，还是一直活在死亡里？他从来没胜过死亡，你羡慕个啥嘞？有一块石头在粪坑里待了50000年，你在世上只活了50年，你要不要羡慕那个在粪坑里待了50000年的石头？不用吧，对不对？一样道理的，你为什么只是羡慕那些长久呢？你要羡慕的是真正美好的，就是爱。阿们吧，我要爱，我要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爱仇敌不是谄媚，爱仇敌不是懦弱，爱仇敌是我怜悯这些人，是显明我怜悯的得胜。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爱仇敌不是懦弱的谄媚，而是怜悯的得胜。你们用石头打死我了，我还怜悯你，我还是不恨你，厉害不厉害啊？厉害，这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对死亡的得胜从来不是长久，而是仁爱。我要做一个仁爱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反复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爱，包括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什么，出死入生了。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是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干什么？仍在死中。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约翰讲的如此的彻底。当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你记恨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身上散发的绝对是死亡的味道，是臭的，是腐烂的。但是你有爱心的时候，你生命散发的是那个永生的馨香之气，是天上来的馨香之气，是天上的光透过你显明在世界里。所以你要提醒自己，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不要仇恨人，我都要爱人。你要常常跟主祷告，求上帝给你什么，你知道吗？爱心。主啊，加添我的爱心，加添我的爱心，特别在那些得罪我的人面前，你加添我的爱心，特别在我亲人当中，你加添我的爱心。你说梁婷怎么说这个话？你让我们有时候对着陌生人还比较客气，但回了家就擦脸皮就撕掉了，然后对家人特别说，因为你是我家人嘛，所以我才这样子的嘛。我们在家里还用客气吗？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不客气，就是很丑陋，不是？我要反过来，我要在我家里面显出最多的爱心。阿们吧。我要求主让我在凡事上都爱，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胜过死亡。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斯提凡他为什么能够胜过死亡，是因为他效法基督。像我们刚才讲，他的两个祷告都像主耶稣基督，连他的殉道都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阿们吧。那他怎么效法基督？我们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加拉太书2:19-20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就是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真的要去明白说，我们去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越像基督，我们其实生命当中越彰显的就是生命的能力。阿们吧。你越像基督，你就越能胜过死亡。但是我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让大家去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是把加拉太书2:20单独抽出来来讲，是吧？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只讲这个。你注意他前面这个经文说，我因律法是什么？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干什么？向神活着。你怎么跟基督同死同活？ 这节经文放在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加拉太书是特别保罗去给我们去论述，让我们去胜过律法主义对福音的攻击的一本书。而这两节经文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它是上下文，对吧？他说什么？我因律法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若在律法之下，他身上散发的就是死的味道。保罗讲的清楚不清楚？我因律法要向律法干什么？死了，然后叫我可以什么？向神活着。你想向神活着，你必须向律法死。你念念不忘的律法，你紧紧拥抱律法，你身上就一定有死亡的味道。所以有些基督徒身上死亡的味道比非基督徒还浓烈。什么基督徒啊？律法主义的基督徒，整天拥抱律法，整天拿着律法想控告别人，是不是比非基督徒还讨厌？
是的。
还绊倒人，身上还糟糕。为什么？因为这是死亡的味道。而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怎么跟基督同死同活？你必须向律法死了呀，你必须向律法死了呀，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死在律法之下，活在福音之中。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死在律法之下，活在福音之中。只要你跑到律法之下，你就是死的样子。你必须来到福音里，你必须来到基督里。阿们吧。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谁在我里面活着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呀。不是你假冒基督，不是你装作你是基督，而是基督那个生命透过你去彰显出来。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要去闻一闻我身上有什么味道，我身上是生命的味道还是死亡的味道。每当你跑到律法之下，你就表现出死亡。死亡的味道有很多的，其中一样就是刻板，对吧？死人刻板不刻板啊？刻板。 死人都僵化了嘛，对吧？你有没有发现生命的特点是什么？灵活灵动，对了。所以如果你做事情非常刻板，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但是你就要这样去做，明明这个事情这样子对弟兄姊妹更有益处，但是你就犹犹豫豫不敢做，很僵化，其实这就是你在律法之下了，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它真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的活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胜过死亡。我们真的是要在活在福音里，我们才能胜过死亡。我再强调，你不要听那些错误的神学，那些错误的神学总是在骗我们说，哎呀，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敲门砖，是入门的小学，入了门以后你要好好的学习律法呀。我弟兄啊，我很担心你，你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太肤浅了，我为此忧心忡忡啊。你要不要听这些人讲？我说这些糊涂的一塌糊涂，真的是糊涂的一塌糊涂。你去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律法是小学，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学前班吗？福音才是大学。阿们吧。而且你领受了福音，回头再去看律法，你才对律法有更正确的认识。因为你福音少，所以律法主义者天天骗你，然后你还觉得，哎呀哎呀，真的，哎呦，你不讲我不知道啊。所以我讲到这，我就想来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发生那个事情。那时候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点邮票，我姐我哥我们也是集邮，然后我们家有那些那时候文革的邮票，其实是很珍贵的。我们旁边有个小姐姐，她也集邮，她懂我们不懂，她来了，然后她说，你看你们这些邮票这么旧，你看我的邮票好新的好漂亮的，我跟你换吧。我们姐弟三个傻傻的就跟她换，觉得耶，我们拿新的换旧的可合算了。后来才知道被骗了啊，文革的邮票，林副统帅的邮票就这样被人换走了，现在的可能不知道值多少钱呐、啊。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被人说，哎呀，福音呐、啊、不值钱，来来来，加拉太就是这样子的，加拉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啊，不是的，你要能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就必须说，我因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而且其实加拉太书我们刚才只是放了这两节经文，后面第二十一节经文保罗还特别又强调了一个恩典，恩典。所以我在这里再讲，死的特点就是与恩典隔绝，同意吧？
同意。
人死了就是跟上帝的恩典隔绝了，再也不能领受恩典。你知道死的特征，在今生还没有彻底死掉的人，死的特征是什么呢？是拒绝恩典。生的特征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个活着的人就要天天干什么？呼吸，呼吸，吃东西，同意吧？这叫什么？领受恩典。所以你要展现出生命的能力，你对恩典的态度就表现。如果你对恩典各种别扭，不想接受，那你身上就是死亡的味道，没得说的。你拒绝恩典还好意思说自己活得很滋润？没有，我说你都差不多快憋死了，你就不呼吸不吃饭，你不是想绝食吗？你不是想弄死自己吗？弟兄姊妹啊，不是的，我要对上帝的恩典大大的张口，主啊，求你给我充满，这叫活人，阿门吧。你看到一个人每天饭吃的很多，然后呼吸很畅顺，你会说这个人马上会死了吗？不会。但是有一个人饭吃不下去，喘不上气儿来，这个时候你会担心什么呀？他可能要死了，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斯提凡为什么他能够胜过死亡？他效法基督。他怎么效法基督？他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他是向律法我死了，向神我在基督里活着，阿们吧。这个就是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啊，接下来我们再去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讲斯提凡其实他的殉道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我们说斯提凡他殉道了，他死了，他的得胜是不是终止了？斯提凡殉道之后，他的得胜是如何继续延伸下去的？我们说我们要讲第三点，永不止息的得胜。斯提凡的得胜没有终止。怎么没有终止？我盼望大家我们去看一看，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说斯提凡他的得胜没有终止，第一个展现在哪里呢？展现在他祷告这里。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你注意，斯提凡临死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祷告，阿们吧，是祷告。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斯提凡在这里的祷告成就了没有？
成就了。
成就了。他说，父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然后旁边有一个谁啊？扫罗。扫罗是什么人呢？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所以保罗为什么得救？斯提凡是，如果我们非要讲功劳的话，斯提凡居首功，对吧？因为斯提凡为他祷告了，对吧？我们说你去看圣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好记啊，两个七，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每一个祷告都要成就，你要记得这一点，每一个祷告都要成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很多的事情随着时间都淹没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有一件事情时间淹没不了，什么事情？祷告。祷告，弟兄姊妹，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甚至可以说是永不止息。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去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明天主就把我们其中一些弟兄姊妹接走了，也许再过一年，再过两年，再过三年，再过三十年，总之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原来有的很多影响力马上就消失，信不信？哪怕你现在是一个什么著名商会的主席，你是某某协会的董事长，我跟你讲，你今天去世五天之后已经开始人就不管你了，信不信？五年之后很多人已经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了，信不信？对吧？但是你说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想起这些我就寝食难安，但没办法，你非死不可，对吧？你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到底能留下什么？我的钱，你一想这个就更扎心了，对吧？我的钱给那帮狼心狗肺的人花，是吧？我辛辛苦苦赚了五百万，赚了五千万，赚了五个亿，然后这些狼心狗肺的人来那花，而且都不知道是我的钱，而且可能一边花一边骂我，是吧？一边违逆我，我想着我都气死了，对吧？我们能给这个世界留什么？祷告。你的祷告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功效是永不止息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之前有一个弟兄他跟我留言跟我讲说，梁弟兄，我还真的很担心中国，我很担心我们这个国家会继续的往下滑，往下滑，滑到哪里才是尽头啊？ 我就跟他说，我说两点你记得，第一，这个国家是上帝在掌管，这个国家会怎么走，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沟笼里的水随意流转，你放心，因为有上帝掌管。第二，我说你记得我们祷告，一人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你担心这个国家你就为他祷告，阿们吧。你不要担心这个国家只是在那里抱怨，抱怨是老我的特征还是新我的特征？老我，亚当夏娃一犯罪就开始抱怨嘛，对吧？你要干什么？祷告，主啊，求你拯救这个民族，求你拯救这个国家，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我是因着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大能，我是不担心的，阿们吧。你明白吧？关键就是我要祷告，对不对？关键就是我要祷告。而且你要不要担心说将来这个世界变成后基督教时代？其实这个词儿已经提过好多年，几十年前就开始有人提了，说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下滑，我们真的担心有一天基督教的影响消失了，有没有可能呢？好像有可能。我们可以做什么？怎么祷告？主啊，不要让后基督教时代来到嘛。主听不听啊？主啊，你不断兴起你的仆人，可不可以啊？主啊，你让你的教会持守纯正的教义，你让你的教会坚守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让你的教会永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个祷告主听不听啊？合不合神心意啊？完全合神心意，祈求的就什么？
得着
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后基督教时代是不会来到，如果非要来的话，只有什么时候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说，当然了，这个世界我都结束了，新天新地来了，不需要基督教了，阿们吧。你要相信这点，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何况我告诉你，我们那些信已经信主被主接走那些弟兄姊妹，像林博啊、袁向臣啊等等这些弟兄姊妹，什么马丁路德，他们在天上现在在睡懒觉喝美酒吗？他们在天上干什么？为谁祷告啊？为天使祷告吗？为我们祷告。他们祷告有用没有？
有。
主耶稣在天上干什么？祷告啊。圣经里面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哎呀，我们很多时候的这种没信心呢，就是因为不看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看现象，所以慌得不得了。明明我们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结果个个在海里扑通扑通喝水，说：“哎呀，主啊，救我！我说主啊，拯救这个时代啊，主啊，拯救我们教会啊，我们完蛋了。”你凭着信心相信，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阿们吧。一人祈祷的功效永不止息，所以你好好祷告吧。魔鬼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让你不祷告，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阿们吧。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你去看为什么斯提凡的得胜是永不止息的得胜，因为他是一个祷告，连临死之前他都在祷告。所以我也盼望我死之前在祷告，不要死的时候在那里嗷嗷叫，哎呀痛啊痛啊，哎呀那就太惨，还是祷告，阿们吧，是吧？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大家有看过那本书，就是那个《标杆人生》那个作者华里克。虽然有些人对华里克的神学观点各有不同，这个我们可以，但他在他那本书里面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他讲他爸爸的去世，他爸爸去世之前，在病床上连喊了几百遍，为耶稣再得一个灵魂，为耶稣再得一个灵魂，就一直喊到力竭，然后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在旁边泪流满面。这个就是激励他一生为基督而活，因为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吗？他是在祷告当中死的。他父亲的祷告神听不听啊？听，像听斯蒂凡的祷告一样，阿们吧。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是永不止息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斯蒂凡的得胜不会终止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你去看斯提凡的接班人。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一节，罗马书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差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一节经文？因为斯提凡受害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扫罗，就是这个后来的保罗，在那儿看衣服，然后还很看着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他是不是泪流满面在那里哭啊？没有，他很高兴，这个家伙终于死了，我太高兴了。你看到上帝奇妙的作用，斯提凡的接班人居然不在当时的教会里，居然在仇敌里，是最仇恨他的人，最想杀他的人之一，结果成了斯提凡的接班人。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 保罗做斯蒂凡的接班人，斯蒂凡会不会有遗憾？保罗做的工作比斯蒂凡还要大，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看到，这就是斯蒂凡的得胜，他的得胜在仇敌当中都去彰显，在仇敌当中的彰显不是仅仅说仇敌被灭在地狱里，而是在这在人看来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侍奉基督的人，结果成了基督的使徒，成了服侍上帝的人。所以我们才说保罗原来是在魔鬼的手里面，在撒旦的手里面是一个有毒药的匕首，扎在谁身上谁就受伤的，因为保罗的口才很好，你看就知道。所以我相信保罗对教会的威胁还不是他把人拉了下去监里，而是他去讲律法主义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口才太好，很多人辩不赢他，可以迷惑很多人，信不信？但是后来他变成什么？他变成福音的宝剑，他变成被圣灵所大大膏抹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得胜，弟兄姊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真的不要担心，不要为福音担心，为你自己担心。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不是有些镜前的妇女看着主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哥哥他山走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哭，对吧？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什么？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你们不要为我哭，我的福音是永远得胜的，阿们吧。我可以在仇敌当中把撒旦的匕首变成福音的宝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要担心。所以我们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昨天有读书会，我们一起去学的时候有很多的启发，真的很多的启发。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研究儒学的，你不要说哎，儒学就是跟基督教 相反的，不是。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不喜欢讲鬼神的，对吧？但你知道孔子是讲上帝的，你知道其实在孔子那个年代，鬼是的观念是人死了以后变成鬼，所以祖先能变成鬼，神是指的自然神，上帝指的昊天上帝。所以孔子说你们不要讲鬼神，其实他想其中很可能的意思是你们要敬畏这个昊天上帝。当然他只在普遍启示之下，没有特殊启示，跟我们这个认识还是有差距的。但是跟我们以为这个儒家就是无神论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所以你们真的好好去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还跟你讲，你还真的别以为说中国就会下去了，很有可能上帝做工头，中国会成为福音最重要的堡垒之一，阿们吧。如果这种有神论的儒家被福音真正进来更新我们的文化的时候，那个发出的光我们还没见过呢，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学的是假儒学，好吧，你们学的那个三字经简直可笑之极，真正学儒家的根本都不讲三字经，三字经是清朝的时候不知名的什么儒生写的一个破烂东西，我们现在拿来 当经典，可笑之极。真正的儒学我们都不明白，你晓得吗？中国是有瑰宝的，但这个瑰宝需要福音来挖掘，阿们吧，需要福音的光照在他身上让他发出光来的。你不要觉得说他们只是福音的仇敌，上帝能够在仇敌当中兴起保罗，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也还要记得一件事情，福音，福音的得胜是永不止息的。这句话是保罗讲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这福音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这福音不是斯提凡的大能，这福音不是保罗的大能，这福音不是彼得的大能，这福音不是教会的大能，是谁啊？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福音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得胜不会只是阶段性的，福音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得胜是永不止息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要把那种失败主义从我们当中挪去。我们太多弟兄姊妹被失败主义抓住，我们太多弟兄姊妹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福音工作，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感慨，我们觉得说哎呀，现在的这些青少年呐、啊，现在这些年轻人呐、啊，整天玩手机，哎呀，他们将来怎么接我们福音的班啊？哎， 梁弟兄啊，你讲完了，到时候这个讲台如果主把你接走了，谁来接手这个讲台啊？我这个很发愁啊。我告诉你，你一点都不要发愁，因为你要有信心。什么信心？我们的后代要做的福音工作跟我们现在相比，是比我们现在更小吗？不，他们要做的比我们更大的福音工作。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去看历世历代的教会，哪怕有一段时间看台教会沉寂下去的时期，都不是真正的说死寂下去了，因为福音的大能一直要穿透人的软弱。连我们公认的，大家公认的说中世纪是教会相对比较沉的阶段，但是你仔细去看中世纪的历史，难道真的像那些无神论的我们的那些历史书上说的是一个黑暗世纪吗？不是，那一千年孕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阿们吧。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那一千年和后来的宗教改革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一样的。而且那一千年难道基督的教会就没传福音吗？照样传福音，阿们吧，一直在传福音。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的后代要做的福音工作一定是比我们要做的更大。你真的去晓得，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东西有可能一代不如一代。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明朝的老朱家现在在哪里，朱元璋的后代在哪里，你说不清楚了，对吧？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现在在哪里，很难找了，对吧？是吧？基督的教会在哪里？基督的教会从他诞生那天开始，就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断的受逼迫，然后魔鬼不单用暴力去逼迫他，魔鬼还来渗透基督的教会，千方百计要灭了基督的教会。然后呢，基督的教会一直在发展，阿们吧。这就是上帝行的神迹，基督徒越来越多。而且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盼望大家现在，今天是6月30号，今年上半年过完了，明天就开始下半年了。我再跟大家去讲，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福音任务。什么福音任务？我最好今年我要生一个福音果子，生一个福音后代。我们当中如果有1/10的基督徒每年结一个福音果子的话，我们的福音出生率就胜过世界的出生率，同意吧？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出生率有10%啊？有没有？哇，如果10%，那高得不得了啊。没有啊。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我不说每个基督徒，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接一个福音果子，那叫100%的出生率啊，那是很厉害的，明年就翻倍了。我不要求那么高，1/10，只要每年有1/10的增长，我们的增长速度就快过世界人口的出生速度，同意吧？所以你要干什么？你要好好的去传福音，阿们吧。我们教会如果从我们教会规模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超标了啊，所以大家放心了，下半年努力的然后超生就好了，好吧？是不是啊？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9个了嘛，对吧？我们今年已经29个了嘛，对吧？大家继续啊，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多子的乐母啊，一年传 N 个，是吧？好好生，对吧？一定要胜过世界，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后代将来还要做的工作一定超过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看到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不说哎呀看到你们哎呀我这心焦的不得了，不是。孩子，你将来要做的事情一定比我更大，你蒙的福比我大。我是工作以后才信主的，你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甚至小的时候你就受洗了，你的福是何等的大，阿们吧。所以我们相信主的工作，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救我们出死入生的主，你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而且你把胜过死亡的生命也赐给我们。我们在殉道士斯提凡身上看见他大有能力，而这能力你也赐在我们当中，你也愿意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支取圣灵的能力，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总是广传福音，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总是恩慈，总是谦卑，总是仰望你，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相信在我们身上要散发的绝对不是死亡的味道，而是生命的味道。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充满信心，因为斯提凡的得胜要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的得胜要在我们下一代身上彰显，而且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要彰显更大的得胜。 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